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那经文的开始第一节，这里说大祭司就说：“这事果然有吗？”那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知道说这一章是司提反他针对之前第六章所控告他的答辩哦，就是司提反他当时候被控在六章十一节说。他们就说他半读摩西和神的话，并且呢在十四章他们就控告他说司提反宣扬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条规哦。那此外在第十三章司提反也被控说他不断的就是召见圣所和律法。那所以这一章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是司提反的一个对于这些控诉的一个答辩哦。所以，但是在这个答辩的同时呢，他其实也是为了福音做了一个很长篇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看今天这章经文是非常的长哦。所以我们来看，在开始的时候呢，司提反他其实就是透过来描述神如何在历代兴起了这些领袖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最终我们看到都是被百姓所拒绝的。之后呢，他就说到犹太人他们建立了会幕，还有所罗门王时期的这个圣殿，使神能够在他们当中。但是就算神在他们当中，他们还是陷入在拜偶像的罪里面，他们最终还是离弃神哦。所以因这司提反的见证，除了带出神国的福音，他其实也是带出以色列人的顽梗不信，因此他最终呢所遭致的就是死亡哦。所以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为福音的见证摆上生命。那首先我们要来看司提反他带以色列人来回顾他们这些以色列的历史，让百姓看到神是如何兴起百姓来成就神的应许在他们当中哦。所以在第二到第四十三节这一整个篇幅都是在讲在历史当中神兴起了这些的领袖哦。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神兴起亚伯拉罕，在第二到第十六节。在第二到第三节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神呼召亚伯拉罕起来是为了要赐下他的应许给这些百姓哦，在第二到第八节这里哦。所以神他一直兴起人来拯救他的百姓，只是犹太人他们一直再三的抗拒，不顺从神所赐的律法。那首先说到神选召亚伯拉罕赐下应许，那其实呢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要往什么地方去。那虽然如此，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那里看到说，当亚伯拉罕遵命出去的时候，他是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但是他仍然是凭着信心一步一步跟随神的带领。神应许要赐地给他和他的后裔，并且预先让他知道之后以色列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关系到他们在埃及要被掳啊，然后之后神怎样拯救他们。然而其实这并不拦阻神要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哦，他甚至还赐下割礼的约，然后坚立他跟以色列人他要赐下这个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约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兴起亚伯拉罕就是为了第一要赐下应许。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呢，就是他定义要救赎他们齁，在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哦。那在第九到第十节的经文这么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王的宰相，监管全家。这里就带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雅各，然后雅各的约瑟的这些的事迹。尤其说到约瑟被兄弟出卖哦，那我们最近在 在主从的时候，牧师也是有跟我们分享关于约瑟的这个事迹哦。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约瑟他被兄弟出卖，被卖到埃及地去为奴，但是最终呢却蒙神的拯救。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是被提升的，然后他做了这个埃及国的宰相哦。那以至于我们就看到神他是透过约瑟来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哦。因此呢，我们就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其实是没有改变的，而且神是定义要拯救他们，使他们最终能够离开这个埃及地为奴之地，然后进入到应许之地里面哦。好，那我们看到神他不单只是兴起亚伯拉罕，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其实神也预备了摩西哦。所以神他也兴起了摩西，在第17节到43节。那37节这里就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这位摩西。所以我们看到说，原来神他自己已经为了他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已经有预备了器皿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预备了摩西成为这个器皿，在第19到29节。那17到18节他这里说，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信甚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兴亡兴起。所以他说极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子，这里就带出神他并没有忘记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神他就预备了拯救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那使他们成为奴隶的地方的器皿就是这位摩西哦。而我们看到摩西他从小就因为就被这个埃及的法老的女儿所收养，所以他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而且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然而这一切的学问才干似乎看过去很会做事情，也看过去很会说话，但是这些不只不是神用他的条件，反而他就变成了神不能用他的这个原因哦。所以呢，神他还是得让他之后他逃到米甸的地方，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然后就受神的对付还有磨练哦。然而摩西他被神关在这个米甸的旷野里面，受神严格对付的时候，神还是有祝福他的，就是使他在祭司叶斯罗面前蒙恩，然后他在那里也娶了他的女儿这个波拉西波拉为妻哦，并且在那里就生了两个儿子，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也是建立了家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对他还是有怜悯跟这个恩慈在当中的。而40年之后呢，当时候到了，神他就呼召摩西起来，在以色列民中他就要施行拯救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在30到38节，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描述神怎样子的带领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哦。那在33到34节这里说，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哦。所以30节他这里说过了40年哦。那当时摩西他其实已经80岁了，他80岁。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接受一个重大的使命之前呢，原来是需要这么长的这个等候还有预备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觉得说诶，好像我们在跟神求一样东西，或者是没有看到神有马上成就一些事情，甚至神迟延了，我们要知道说神他其实并不是遗忘齁。那可能神就是在预备他的器皿，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人哦，给我们相当的训练和教育，然后到了神所指定的时间，神就要用我们来背负来成就他的事工哦。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好像处在一个好像一个时期好像很低潮的时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说可能这神就是在预备我们来调教我们 来训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之后我们是可以被他来所使用的。而我们看到说，摩西他就是神所预备的器皿，就是要透过他来施行拯救，使以色列民能够从为奴之地出来哦。那第三十七节，他后面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所以在司提反的脑中，这位先知无疑，他其实也是带出他所看到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哦。那因为摩西他就预表着主耶稣，就是耶稣是奉神差遣到世上来拯救神的子民，但是呢竟然也是被以色列人所弃绝，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哦。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兴起了人，可是人百姓却把神所兴起的这个器皿却抛弃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39到43节，人厌弃摩西哦。在39到40节，他这里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然后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摩西是神兴起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且要进入应许之地的领袖。然而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是已经有遵从了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其实也不肯听摩西，反而弃绝了他。所以百姓虽然在旷野中是有会幕，后来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王时期也是有建造这些圣殿，可是他们其实一直不断的陷在这个拜偶像的罪里面哦。所以神虽然差遣了拯救者在百姓中间，但是百姓却弃绝了他们。这就好比神把他们从邪恶的处境当中拯救出来时，他们却宁愿是选择无用的偶像，也不要这位慈悲的神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人的天性就是那种叛逆、忘恩负义、愚昧啊。因此神最终也只能够放弃那些全心弃绝他的人，让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愿而行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是走了很多很多很苦的路，甚至是被辱啊这些，一直到他们愿意终于回转的时候，神他还是施行拯救在他们身上，神还是施恩慈在他们的身上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其实我们知道他已经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得着神的同在，并且能够得着永生的盼望。然而若我们选择就是弃绝神而选择世界的偶像，因为世界的偶像不只是那些假神，甚至是金钱啊、名利、地位、身份这些等等，都是可以成为世界的我们所崇拜的这些偶像哦。那如果我们是选择了世界，那神也真的是只能够任凭我们了，因为神是给我们有这个自由意志是去选择的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看见神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的救赎计划，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神，而不要选择世界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司提反他所提到的神国福音，其实也包括第二个部分，就是建造殿宇，然后弃绝虚假，在44到53节。那司提反因为被控说他是召见圣所的，在上一章当中，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便提到是有关圣所的事情，就是他为这件事情的一个答辩哦。所以第一我们看到44到50节，这里讲到建造殿宇哦。那司提反他在回答有关召见圣所的事实，他就重提昔日以色列在旷野有法柜的这个帐幕的日子。那当时候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民入迦南地哦，把外邦人逐出迦南境地之后，百姓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那承受为业之地，就是他们 进到这个迦南地，一直全到大卫的日子。而大卫因为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因此就在神的面前蒙恩。那然而大卫他建造殿宇的心愿落空，因为他不能够建造，却是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为神建造殿宇。所以虽然在百姓当中他们认为说圣殿是神的居所，所以有圣殿有月柜在啊，那就神就是在他们当中。但是其实神他并不受那些建筑物的限制。所罗门奉献圣殿时候其实也是清楚地提到这一点，而以赛亚先知也曾警告百姓，人手所造的殿宇并不能让神得着安息。所以这话他就指明说，神是在寻找另一种值得他安息的殿宇。那今天我们知道说，神他是透过圣灵住在人的心中，因此神其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哦，而不再是外在的这个殿宇。然而唯有悔改之人里面的心灵才能够提供神安息的地方，这就代表说神他是在寻找那些破碎痛悔的心和敬畏他话语的人哦。所以我们的心是否是一个提供给神一个安息的地方呢？我们是否有常常的来省察我们的内心，来反省，使我们的心是纯洁的，是被神所喜悦的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去思考的地方。那除了这个殿宇之外，我们要预备我们心灵的深处给神来居住。那第二呢，我们也要除去虚假，在51到53节，犹太领袖他控告司提反说，这个司提反曾说半读律法的话。那司提反反而就以很简洁细致的字眼来痛斥这项控诉，就是他反而他就说他们这些人是应着景象，心与耳都未受割礼的子民。他也斥责他们不像神的以色列民，而是像那些心与耳都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哦，因为他们惯了就是抗拒圣灵，犹如他们的祖宗逼迫那些预先传说基督要来的先知哦。那他们出卖杀害了那些的义者，因为从历史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只看到很多的那些虽然先知都一直不断的来跟这些君王啊也好提醒他们，可是他们都是不听，反而杀了这些的神的先知哦。所以他就带出说，他们其实是不能够遵守律法的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就是那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的百姓哦。所以因此呢，他带出他们信仰的虚假，虽然说他们有很多的规条这些条例，但是其实这些他们根本是做不出来的，他们是能说不能做，而他们的行为正好就是神所厌恶的，神他是不喜悦的，他不喜悦我们讲一套做一套哦。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有知识上懂得这些，我们真的是要行出来，因为行出来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所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并且遵行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在人面前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说只是在教会一个样子，好像很敬虔的样子，但是当我们出了教会门口之后，在职场上啊，在家庭当中，我们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完全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哦。所以我们应该，本来我们都应该是要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为神，来传福音，来荣耀神哦。所以我们要除去虚假哦。那第三部分呢，我们看到就是传扬神国，献上生命，在54到60节。所以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就看到司提反殉道哈。那当他讲完了这一些的东西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百姓们的回应哈，在57到58节这里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所以我们 在这里看到众人以一个声音来压制对方，甚至是拒绝听取不同的意见。那众人是之所以有这些反应，是因为施提反他所说的这些话，其实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在亵渎，就是在亵渎神。所以经文描述众人大声喊叫捂住耳朵，就是为了不想要再听类似这种他们认为是亵渎的话。那当下呢，群众他们的次序大乱，那他们就齐心的拥上前，甚至是在没有经过一个正式的判决，就用石头来打死了施提反。而施提反呢，就成为了第一个为神国福音的缘故而殉道的信徒。所以然而我们却看见说，施提反他就算是面对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但他知道他可能就是这样要需要死，然而我们看到说他是毫无畏惧的，他坦然的去面对，并且他还为那些逼迫他这些要杀害他的人群来向神来祷告，求神不要把这些流人血的罪归到他们身上。所以当我们面对信仰上的逼迫的时候，尤其是从我们家人或者是身边的亲戚朋友而来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面对这些的逼迫呢？所以我们让我们能够像施提反一样，就是选择不退缩，并且为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从施提反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施提反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而献上了他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这些相信神国福音的人，是否也是能够会为福音的缘故而义无反顾呢？那今天我们可能所处在的环境是非常的安全，我们并不会因为说我们传福音跟人家分享福音我们就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有许多比较封闭的国家，真的那些基督徒是被逼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更应该要为神来努力的能够将福音来传开哦。那今年年尾在12月的时候，那教会就要举办这个十晚的布道会，让弟兄姐妹可以把未信的家人甚至是朋友带来，使他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并且能够更进一步的就是能够领受这个福音哦。所以让我们也能够为福音的缘故哦，就是开始要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甚至是开始邀请他们来参与这十晚的布道会，让我们能够看到说真的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同样的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让我们看到就是初期教会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就是当然初期教会嘛，这是第一次圣灵大幅度的降临在人的身上，然后教会兴起了，然后就很多神迹奇事发生了，然后当中有很多的第一次啊，就包括这些所谓的门徒们经历圣灵充满，许多人悔改医病的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那么包括当有人心术不正而欺骗圣灵，当下被扑倒，圣灵充满，福音大大的兴旺。然后在今天的这一章里头，就看到在圣灵充满的当中的其中一位领袖，就是其中一位执事这一位施提反他的一个经历。那如果从今天这张经文，很长的一个经文，可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到到底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他在讲述以色列的历史。那当他讲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其实他当中你可以说这个事件当中可以有很多都是在历史的讲述，可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记载这件事情，在初期教会在面对这一般的犹太人的领袖的时候为什么这一位他也是犹太人嘛，是李反，只是说他是认识了耶稣是弥赛亚，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在初期教会的一份子，然后从他的角度来讲述我们的祖宗所经历的。所以今天你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的。第一，如果我们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 也许我们就可以更有客观来衡量跟判断一下，传福音通常是怎么样的情况，你即使讲很长，对方都会很有兴趣听，就是你要跟他站同一个位置。那很显然斯提凡他是一开始他就站在这个位置啊，就是从他一开始第二节那边说，哎，诸位父兄请听，哎，自己人啊，我的父我的兄啊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哎，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阵线，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兄，我们的祖宗啊，所以他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位置啊，所以如果你一路看下去，对他们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你正在讲着家里的话啊，你是我的家人，你正在跟我讲着家里的话，所以当他一路讲到十二节，讲到雅各的时候，就雅各啊听见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所以你会看见听起来是很亲切的，为什么？因为你在讲着我们家里的话，我们熟悉的。然后十五节继续讲的，我们的祖宗啊都死在那里。然后到了十九节那边，他们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OK，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能够理解，而且能够认同。对很多犹太人来说，他们对这些事件不陌生。不过当下斯蒂凡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哎，虽然讲得很长啊，但是他们会一路听。一路听啊，我们继续看，他讲到整个的历史啊，然后就讲到来到了三十八节下面啊，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啊，讲到神怎么样与我们的祖宗同在，三十九节也跟着说我们的祖宗啊不肯听，反而拒绝他。OK， 这些也都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因为在记载在摩西五经里头啊，所以四十四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怎样怎样，然后四十五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啊，等等等等。OK， 所以他讲了那么多次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诶，这个其实就很像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跟一些背景过去跟我一样，或者说好多华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都是祖宗是用哪一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那种的信仰的习惯啊，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跟这样的人来谈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常哎呀，我们华人都是这样子的，哎呀，我们的祖先其实也都是这样子，哎，我从前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当这么一讲的时候，对方当然就会愿意听，因为觉得我们是站在同一个阵线嘛。那当中当然他提出的人物，从亚伯拉罕啊，提到以撒、雅各啦，啊，提到这个摩西啦，也提到约瑟啊。然后又提到这个约书亚啦、啊、大卫啊、所罗门啊，那这一些都是他们熟悉的。当你这样讲的时候，诶，对啊对啊，我可以理解。那转变在哪里呢？就是当讲完了所罗门建殿啊的这个事情之后，五十一节他忽然间角度一换啊，你可以想象他本来站在这边，诶，我们怎样我们怎样我们怎样，忽然间他角色一换，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啊，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等等等等。那就是说讲到他们怎么样杀了那个来说这个预言的，然后跟着又说如今你们啊，就是你们也一样的，就是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OK， 当然来到这个观点的时候，他一转变。OK， 首先我说第一个思想，我们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如果我们说从传福音的角度，大概我们不会选择这样讲，我们就会选择怎样讲呢？其实如果这一班犹太领袖他听你讲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对啊对啊对啊，我们理解了。还有你知道我们所敬爱的那位先知以赛亚，他在五十三章那里就讲了这一段话，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苦痛，我们却以为他被责打苦待等等等等。他讲这些的时候，诶，这个到底是谁呢？他们一定会说对啊，这个到底是谁呢？诶，可是如今你对照一下，这一位 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岂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苦痛，如同羊羔被陷到宰杀之地。当他一路一路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他继续站在同一个角度这样讲，诶，你们觉得他会是谁呢？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吧，真的我们不理解，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以为这一位怎么会是说他是弥赛亚，怎么会说他就是主呢？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怎么这个人跟我们所信的不是不一样的，结果我们都把他杀了。那如今他从死里复活，如今我们经历到原来圣经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也体会了，我们也应验了，原来他岂不是就是那一位先知所预言的吗？你可以想象，他如果一路站在同一个阵线跟立场，他把他自己，其实斯提凡如果他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信主之前，他的思想很可能也跟一般犹太人一样啊，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他所说的，他所讲的好像跟我们都不一样？可是你如今对照先知预言的时候，哦，岂不是你明白原来耶稣岂不就是弥赛亚吗？原来我们过去不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但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的众人的罪而牺牲，如今他为我们开了这一条救恩的门，福音的出路，所以我们只要回转来承认耶稣基督啊！你可以想象，如果他站在这个角度讲，我相信当中恐怕就会有一些人，诶，对哦，他好像说的没错，诶，好像事情也真的是这样子的。那至少如果你不是当众呼召，这个福音在他们里头应该也有很多的思想啊！你想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从传福音的角度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很显然我不能改写这段圣经，因为而且这段圣经所记载的东西是什么呢？从前面我们就知道是圣灵在说话，圣灵恩膏他，而且后面你会看到他们都看到，哇，他的脸发光啊，好像是看到了神的荣耀，他也真的看到神，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恩膏他。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思想了。刚才第一，我们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那第二，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如今是在圣灵的恩膏里面，是圣灵感动他要说这样的话，而且说着说着说到这个地方，忽然间他转过来，那转过来是什么呢？你们都一路看一路看，我们的祖宗是这样的，我们祖宗是这样子，如今你们呢？你们是不是跟我们你们的祖宗所犯的那个问题是同样的呢？ OK，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而且是圣灵在说话，一个对罪的一个的责备。 OK，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要做的反省是，今天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事情，圣灵恩膏了某一个人领受启示也好，或者圣灵很大的在我们当中透过各种的现象在说话也好，那如今我们听到我们真的被责备了，哎呀，原来我也是这样的软弱，原来我也是这样的亏欠，原来我也是这样子，是被软弱的是被指责的，而且这个指责是圣灵在指责，那当下你会有什么回应？我们看到这一班人面子的问题，群众压力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站同一伙的嘛，我们都是要一同要来审判斯提凡的。如今斯提凡这样子，被圣灵恩膏说了很多这样的话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听了都觉得对啊，对啊，你都没错啊。哇，忽然间你直接把那个罪状指向这一群人了，那你是那一个人的话，其实两个反应。当圣灵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人可以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谦卑悔改，真的就是谦卑悔改是一个让我们重新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原来我们过去被蒙蔽，这是一种反应。但是第二种反应就是在群众压力，在面子问题，在这种过去的这种的框架所捆绑的底下，就会恼羞成怒，就是哇，你算老几，哇，你这样子当众羞辱我，你这样当众责备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他们火大了，对，火大到一个地步，就已经不管三七二十一，你讲的是什么，那已经是我不在乎的，你是冲着我来讲，我就要你的命。所以当下我们就看见这群人选择了
恼羞成怒。所以当圣灵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人，你从这个地方其实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人的心真的是刚硬。人的心如果不是刚硬的话，很多话你就先听进去做自我的反省。人的机制，本能的机制是对抗，当你说到我的时候，我的反应立刻就是要反击啊，这是人的本能。但是今天如果一个属神的人，这些都是属神的人，祭司而且是属神的人当中的领袖，祭司长老这些都是属神的人，所以当一个属神的人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心态，就是愿意谦卑，愿意先听进去，哪怕是冲着我来的，我先听进去，有需要悔改的我悔改，有需要反省的我反省，然后再用很温和的方式来沟通，为什么你会这样看呢？那我到底我的，为什么说我就跟祖宗他们一样呢？啊，因为所说的就是杀害先知等等。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那你可以很简单，对这些人来说，你只要你讲我，我完全不反省。所以这个会不会是也是我们人常有的问题？当我们被讲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机制是反弹，第二机制是找理由来表示我们的清白，表示我们的无辜，但是对对方所指责的东西，我们不会从一个角度，如果把他所说的话好像一个镜子，我完全来对照，我真的有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我？我真的有这个问题吗？那如果我们分析了之后，冷静了之后，祷告了之后，寻求圣灵了之后，真的内心没有任何的亏欠，反而更看清楚，那我们才来说话，这就叫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很显然，今天在这一章，我们可以从这种的层面来看这一件事的背后所引发的一些的思想。那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生命要有的一种的提醒跟反省。求主帮助我们。好，我想今天这一章我就补充到这里。